弟兄姊妹们平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也平安。求求神恩待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天气非常冷的时候，刚刚来的也下了一点的雨哈，洒了一点雨。那但是期待个人在这个变动的当中，特别是要看顾好好我们的身体啊。那么呢，讲到变动的时候，其实真的在这几年里面，我今天再算一下日子，从疫情到现在已经两年多，到今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刚好就三年了。在这个变动的里面，对教会的影响会到怎么样呢？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都看得到。特别是当大家还记得吗？我挑起大家的记忆哈，当第一次疫情最高峰的时候，连坎培拉都封关，大家记得吗？我相信我跟 Mandy 就最记得的哈，我们不能回悉尼，要悉尼的人也不能过来，我们真的这非常糟糕的日子。那么呢，当第一次解封了，第一次解封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去教会，我们当时还在回到黑山，当时在黑山里面可以50个人，这里就是25个人，英文堂也是25个人，但黑山可以50个人，大家都保持一个距离。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要是有参与的当天回到黑山的话，我也希望挑起你的记忆。第一次能够重开回到哪里，我是站在后面看着会众。我真的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走下去，因为整个会堂非常的冷清，然后在台上的只敬拜队啊，这几个人在敬拜队，整个会堂里面坐下的，因为大家都隔开嘛，变成我数一下，我们还达不到50个人，连同台上的敬拜队的人，我们的数算一下，我们几乎只是大概在40人左右范围里面。整个的场面跟我们过去的很不一样，而心里面就想，我们可以怎么样走下去？当时在各方面，大家弟兄姊妹们不保持距离，你不要靠近我，我也不能靠近你。那么只要靠在微信上，还是在电话联系，还是怎么样？大家一隔开，根本你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经历的当中。弟兄姊妹们，这各自有不同的挣扎的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教会的团契停止，面对面的事工停止，祷告会也只能在线上，所有的聚会只在线上。究竟有多少人来？弟兄姊妹们习惯不习惯？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完全就是隔开的。但这个是我的忧虑，怎么样走下去？差不多三年了，那么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走过来呢？今天当我思想另一卷书的时候，我就看到腓立比的教会。我看到腓立比的教会，这个教会容易吗？当我讲到他的背景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教会都不容易。但是一打开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就一直来称赞这个教会，一直说我想起你们我就喜乐，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总是欢欢喜喜的。我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他为什么可以为一个面对这样困难的教会里面 他可以为他们来感恩来喜乐。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来分享一下腓立比教会呢，可以说是保罗的冠冕。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是他亲手建立而且引以为傲的一个教会。当我们提到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从开始我们就可以查，我知道团契里面很多人查过腓立比书，腓立比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六章就是讲到腓立比教会的开始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大家看到这个地图了哈，大家能够找到马其顿吗？最你们的左上角哪个地方找到马其顿吗？马其顿，因为这个地方哈，马其顿这个地方要分开几个的省份哈，当时是由罗马来统治的。那么呢，你要看到在马其顿，顿跟顿的下面就是腓立比吧，看到吗？用你真的眼光看它，看到吗？应该看不到的。OK， 就是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保罗会到走到这个分？本来哈，保罗在十六章里面，他是在特罗亚的地方。特罗亚地方啊，你看到亚细亚哪里哈？特罗亚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在哪里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有一个人在梦中跟他说：“你过来马其顿，你过来我们这里啊，不过来我们，我们帮助我们。”那么保罗的回应就从土耳其出发，就去到马其顿。那么他去到马其顿的时候，第一个停留的地方，保罗在哪里？他要去安息日的时候，按他的习惯，他都要去敬拜，会堂里面敬拜。当时腓立比这个地方没有会堂啊，因为可能犹太人很少，犹太人的男丁更少，所以他们就没有会堂。没有会堂的时候，他就听到在城外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一个聚会的，有些的妇女在哪里祷告，所以保罗就去到河边，去到这个祷告会的地方，就跟这群的妇女可能他们就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已经归信犹太教了，所以他们在哪里祷告，保罗就在当中来跟他们分享他所相信的这一位的主。结果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位的姊妹吕底亚，她是做生意的，卖只是布的商人啊，肯定他是有钱人。那么呢，结果呢，他信主了，圣灵感动他，圣经里面说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就觉知他信主了，然后他就将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家，他的家人也归信领受这个洗礼，然后呢，这个家成为家庭教会。然后呢，保罗跟希拉，那么在这城的时候，要遇到第二个人，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侍女，她因为她有鬼附在她的身上，她说预言，那么她的主人就抓着她这一个女的情况，就利用她在说预言，收钱啊，丰富自己的财力。但是当保罗遇到这个侍女的时候，就吃着他身上的鬼，赶出这一个鬼。结果呢，这个女的，这个侍女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法术，就能够就是预言了。那么他的主人就非常非常生气，将保罗跟希拉就拉到监狱里面啊，去欺凌他，逼他。那么在这一切的困难的当中，那么这一个 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受尽一切的逼迫，他们被剥衣服啦，给上鞭打啦，上了木钩啦，手脚都不能动，就给狱卒来看守着他。一个晚上，突然之间地大震动了，不是我们一般的地震哈，很特别，监牢的门打开，他手上脚上的木钩也都破开了，然后身上的铁链也都掉下了。那么呢，所有的门都打开的时候，本来可以走的，但是保罗跟希拉没有走，要劝其他的人不要走，他们留在那里。当这个狱卒经过的时候，他很惊讶，所有的门都打开，这一些的囚犯去哪里呢？因为在当时罗马的法律之下，若是你在看守这一些的犯人的时候，若是有一个走失，要是有一个掉了，那么呢，这一个责任就在狱卒身上。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责任，所以呢，马上拔刀要自杀，因为这个责任太大了。保罗看到这个情况，其实他们没有走，他们只是在看着他。结果保罗劝他不要，最后保罗带领这个狱卒的一家全家都信主。你看，腓立比教会的开始的时候，从一个有钱的做生意的吕底亚，一个被鬼附的侍女，是一个真的在从邪灵里面脱离出来的人，另外一个公务员打工的，打政府工的一个人，就造成了腓立比教会的第一代的信徒。所以你知道，保罗跟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是保罗一直栽培，一个一个的引领他们到神的面前去。组成这样子，所以你看为什么腓立比的教会好像讲到保罗是跟他们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他们的根基跟保罗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我们非常感恩。那么当保罗当这些罗马的官长就要问这件事情的时候，知道原来保罗他的身份，他是罗马人的公民，他们很惧怕，因为他们有特权嘛，他有他们的权利嘛，所以就马上要送他们走，不可能再关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就马上去吕底亚的家，这个家庭教会，马上去家庭教会里面，跟这些的信徒们聚在一起。过了几天，他们就要他快快的离开。然后在《使徒行传》的14章，保罗就离开哪里，就去到腓立比的教会了，阿波罗尼亚的地方，基督的宣教的旅程。但这一段时间一定隔离很远了。当我们今天看到第一节到十一节的时候，保罗为了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很感恩，很感恩。你想一下，当保罗要写这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隔了一段长的时间。保罗在这个时候是在哪个地方？他是在监牢里面，所以开始了他的监狱的书信。然后呢，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呢？那么我们一同来看他们的情况要怎么样。好，那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同心来念好吗？好，我们一同来念。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素菲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的监督诸位的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写信给很特别，在这里他称呼自己是什么？仆人啊，称自己他仆人。那当然他提到保罗和提摩太，我相信呢这一封信就是保罗自己写的。好像我知道很多、很多丈夫妻子还是这一类，那么我们过去呢写信写信蛋卡啊，两个人出名的，两个人 出这个名，丈夫的名字、妻子的名字，但通常都是一个人写的，不是两个人一起写，是吗？你们都是通常是妻子写，老实说、okay、通常妻子写，然后丈夫签个名。好，有时候是连妻子将丈夫的名都签下去，是吗？你们都是这样经历是吗？ OK， 当然这一封信我相信是保罗自己写的。好，保罗写，那么他的将提摩太也加进去。 OK， 那么当时提摩太也是跟他一同工了哈，所以保罗也非常非常尊重的同工。但是你要看他对自己的称呼的时候，他对自己是对这一群的人非常的非常的尊重，非常的爱他们的。那么呢，然后跟其他的书信呢，我看到前面，看到后面，看到以弗所，看到加拉太，保罗都是称自己为基督耶稣蒙召的使徒，都是讲到使徒，他没有讲到是仆人啊。因为我们要在思想这一个问题，然后呢他问候是众圣徒，众圣徒，然后众圣徒之后呢才诸位的监督诸位的执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看到为什么保罗为这个教会来感恩，感恩就是说众圣徒啊，因为我们要想众圣徒是什么，然后呢保罗就是说就听众圣徒，然后就有监督也有执事，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有规模了，人数也已经增多了，所以就有这个告告出来了。这正如我们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小小的查经班啊，小小的查经班，小小的读圣经，怎么样发展到已经有教会有不同负责的同工，不同的称谓。好了，在这个时候呢、然后保罗就按照一般的书信就说、是从神和基督耶稣的赏赐信徒的恩惠平安，作为一个祝福的话语，恩惠平安。那因为我们也会在思想这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想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称呼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仆人是一个什么的工作啊？罗马书，大家在查到罗马书了，仆人奴仆，这一个我们觉得 很低层的，很还是很就是要顺服的，就要听令的啊，就这样。那仆人在他们来说不会陌生啊，不会陌生。但是呢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是，我现在坐牢，我不是罗马的仆人，我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不是打工的仆人，我不是我老板的仆人，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论你怎么样的情况里面，当你认清你自己这一个身份的时候，你就是生活的目标，你生活的目标就是向着仆人这一个身份。因为你常常提到我是仆人的时候，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耶稣基督的，就是说我在生活目标里面我要听话的听谁，我要做的是谁。我们常常以为一个观念呢，哦，就是你们传道人啊，你们传道人啊，你们就是仆人了、啊、所以我们传道人都有很多时候都会说，哎，我们是神的仆人， 或是怎么样，你的侍女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会称这样称。但是信徒呢，老实说，我告诉你，不论你喜欢听，我不是不喜欢听，就是当你信主之后，当你信主了，老实说，你都是仆人，你都是神的仆人。这个仆人不是我的岗位，不是我的身份，这一个是不 不是一个头衔、啊、要是表达我谦卑，不是。这个仆人你要知道，这个仆人你做什么的人，做什么的仆人，你就要听从你仆人的话。你的仆人就是金钱，你就要尽你的办法去赚钱。你是你的儿孙们的仆人，老实说，你的儿孙都可以指挥你，可以用你。问题，保罗说，我是神的仆人，这表示他的身份，他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当我们认清我们这一个的介绍的时候，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要是我们这一个观念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很影响教会的发展。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说，因为不、啊、你是神的仆人嘛，那你带领教会是你的吗、啊、你怎么样教会弄到这个样子是你的吗？我们将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这一个服事，我们追到只是这几位的传道人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们是怎么样呢？教会发展不发展不关我们事啊，这个牧者待得不好咯、哎、这一个情况怎么样咯，我们很容易就将这个问题就堆到其他人的身上，以致我们看看看传道人有没有发动什么事情、哦、还是有 推广什么事情，要是他没有推广了，没有做什么了、哦、这个责任是在他身上。这是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保罗在你这里说，他说，我在主里面，我问候众圣徒。众圣徒，他是问谁？他在 跟谁讲？是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尼底亚他们的一家，这个侍女，这个建筑，一家一家一家，所有在腓立比的信徒，他都称他们众圣徒，你们都是神的仆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的，不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做神的仆人。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圣徒。哎，我也是圣徒。 OK， 你是圣徒，我也是圣徒。这一个不是单单某一个人某一个牧者，乃是弟兄姊妹们，从今天开始你就知道，我是仆人，我是圣徒，好吗？好，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然后看他怎么样祝福这个教会，在这第二节的时候，论到恩惠平安是给我们的信，给我们信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含义，就是说你先有从神得来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恩惠，你才能够有平安。所以说在基督耶稣里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这里这个恩惠平安是要联系的。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或是很多事情很疲乏，那么我们的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哎，我们休息几天，休假几天，我们去退休安静， 或是怎么样，让心里面重新恢复得以平安，或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开人群，或是我们要做什么来恢复我们的体力，这样都是好的。我们去旅行休息一下，什么事情不要再想了，我们就回来，这个完全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要是在我们的休假当中或者休息里面，而是我们想办法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得到平安，可能我遭遇的一些事情，在工作上的不顺，或是在各样的我所期待的事情没有发生，或是我很软弱，我面对很多的事情让我真的没办法站起来，我想休息一下，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只是想休息，这个是很好的。在你休息的过程，在你怎么样，你可以重新的恢复。但是最重要，我知道有一些人休息休息休息到最后都没有看到人，他要停停停啊，休息一下， 我永远都找不到他，离开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认清，若是你已经蒙受这个救赎的恩典，拿到这个恩惠，那么其实真正能够心里面平安的重新得力的，回到神那里去，要回到神那里去。又是在你的休息的过程里面没有神的参与，其实你的心里面一样都是一样那么烦，都是那样操心，你没有平安。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保罗为这个教会来感恩。这个第一个感恩就是他们是众圣徒，他们是圣徒，他们就是神的仆人，为他们非常高兴。然后他也知道他们在主里面不论是经历什么，第二个为他们感恩是什么，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积极参与这一个的福音的工作，非常为他们来感恩。那么保罗说为他们来感恩，虽然我们的祷告里面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 OK， 我们一同来念。我每逢想念你们感恩，很感恩，特别是第八节，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这样夸念，这样想念他们，知道他的情况。我想不单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在物质上来支持保罗，还是在各方面来协调、来看顾、来支持他的牧者。我相信保罗说我每一次祈求的时候，我想念你们，我就真的很喜乐。我就这个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同样在困难的当中。你想保罗自己在监狱里面，这些信徒为着信仰，他们会好到哪里去？他们同样在各样的逼迫当中，但是为什么一想念你们他就喜乐？那么证明这个喜乐呢，不是因为我现在的环境非常糟糕，而因为这样就影响我的心，乃是说保罗想念他们的时候，他听到他们众人在各样的捆锁当中，保罗为他们这一群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对神，这个信心是对神，因为这个喜乐的基础 乃是说他明白一切的事情，这一群人他明白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都在神的手里面。现在我遭遇的各样的困难里面，不因为我的环境现在哪样糟糕来影响我仍然要传福音，影响我对主的心意。保罗的喜乐是因为这一群人纵然在困难的环境当中，纵然在困难里面，他们没有忘记，没有放下他们对福音的事工，这个是他喜乐的原因。同心合意，兴旺主道，不因为时间拉长了，拉长。那我刚才一开始是讲，在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要走过差不多要三年的疫情的里面，我刚才跟你讲，第一次聚会的时候能够重回实体敬拜，我的心真的凉了一半。怎么样走下去？我们很容易，我说担心的就是说，因为时间一拉长，纵然我很热情很热心来传福音来带领人信主，但是疫情一拉开的时候，也是指很多例子给我看，很多时候你还能够坚持这个福音吗？你时间一拉长的时候，你还有这个照命，还有这个负担吗？时间就是一个好最好的最考验人的一个情况。纵然我很热情，我很热心，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不允许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还会有这个负担继续坚持下去吗？这个是最容易的考验。但是这一群人给我看到什么？为什么保罗说我想起你们的时候，我切切纪念你的时候，众人日子很困难不容易，福音的工作也好像让我们是停顿下来，但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直到现在你们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们，在这几年了，这两年多以来，我为这个教会，时间是给我们考验，但我非常非常感恩，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仍然给我们有弟兄姊妹信主，神仍然祝福这个教会。当我们看来不容易的时候，弟兄姊妹发展不同的侍奉，不论在职场上努力做见证，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关怀，知道有些需要的来帮忙，有些要找工作的支持，也要有弟兄姊妹们暗中的奉献。更让我感动的，过去这几年来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忠心的服侍，忠心的奉献。我记得我有个教会，他们在疫情里面真的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大的威胁，其实整个教整个所有的教会都是同样面对的问题。他们连要做主席的三个人当中，教会只允许三个人几个人做主席，做领唱，做事情，做服事讲道的，这五个人就可以了。但是连做主席的都没有出现，领唱的不出现，只要放着放 YouTube， 领唱主席的 就要在线上来做主席。可能 是多么的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感恩为着这个教会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忠心的奉献，纵然我们的奉献里面都有高高低低的时候，但是我看到宣教的事工的奉献，不要以为没人注意的，其实我们是看到的。你们的十一的奉献，你们顾念神家的需要，众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这个心，你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来支持各样的圣工，你让教会没有缺乏，你要努力的将人带到来面前。今天我看到不同年龄的弟兄姊妹们，新来宾都是因着你们的邀请，因着你们的见证，一直带到来神的家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为你们来感恩。其实你做了一点点我们不知道，但是相信神会纪念。特别是去年我们的爱献诗协和这个礼物，我想要快要 开始了。这个爱献诗的礼物我们很感恩，去年是在疫情的高峰里面，我们竟然6000多个奉献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吗？这些的礼物，这些的鞋盒，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不同需要的孩童的身上，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不知道有耶稣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手上的有一份的礼物，里面有你的所写的一个卡，里面有很多的祝福的话语，有很多他需要的东西，有很多的书本，他们拿到一点点，我相信很当中一定有人，他因着你的行为，因着你的爱心的表达，他们会信主。我有相信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有人找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送给我这个鞋孩，我能够信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时间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今天我们却是印证神的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不会突然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坚持。然后保罗欣赏他们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今天，那么不会因为别人的因素来放弃这个同心合意的传扬福音。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我们这个坚持，我们这个坚持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我会说这还非常艰难？因为时间当我们一拉得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侍奉是否出现问题。有一些人因为在这个时候开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来做，来来去去都是我的时候，很容易放弃。因为我跟你意见不同啊，我所做的我提出的你总是 老是来反对，算了吧。或是我做了那么久了，我应该休息休息了，我停了， 我不参与了。或是有一些事工做来没有果效的时候，就觉得很灰心，或是慢慢的硬心，或是不想，哎，你不要跟我提到教会的问题，或是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 我不参与，整个都放弃了。但是这个群的教会，我相信腓立比教会同样都有问题的，人与人之间总是有问题的嘛。但是为什么 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直到如今，从头一天。所以我想，这一个的保罗值得感恩的事情就在这里。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事情？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哈。我每逢想念你们，一起来哈 ，OK。我每逢想念你们，之前 ，OK。我们再来哈，好吧 ？OK， 我们再来九节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自私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耶稣基督建立的国子，叫荣耀称圣归于神。是我们刚才讲欣赏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在艰难的日子当中他们活出的见证。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是为他们来祷告，不要因为我现在蛮好就自满，乃是要求希望这个教会，这个蒙福的教会为他们感恩。你们需要，你们是放这个爱心上满满的，但是要更要追求，就是在真理上要成长，要长大成熟的教会。那么要追求真理，是在这个追求真理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呢？追求真理就按着神的心意来行，因为当你只是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个观念、自己的理想来行，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就有偏差。保罗鼓励他们，你们在这个真理上要追求，首先要做什么？做一个就是能够分辨是非的人。就是分辨是非是什么意思？分辨是非就是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有正确的分辨，正确的来看法，就是我们就如今一样，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来判断。当我们有正确的事情来做判断的分别是非判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什么诚实无过呢？就是说你不单你口里面啊，你头脑上知道种种的真理，你要能跟人讲真理，当你听到的种种的真理，然后你要去讲这个真理教导的人。但是这一个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说你要行出这个真理。所以为什么教导的人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不单是要讲，你要生命里面要行出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不要单是口讲，但行为上跟你所讲的完全的违背。所以这一个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两点都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但是说最后就说，其实当你能够这样分别是非，在这一个的能够在做这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最终你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为什么？当人从你的身上看到你所结满的果子，你的行为见证了神，你人家会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常常说，你们要将你的荣，将你们所做的神在你身上的感动，让人从你身上看到神自己。神要从你的身上得到荣耀。这一个是保罗对教会，对腓立比教会的期待。今天我感恩的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更要努力，不要以为我神已经给我们满满的恩典我们就高兴了，我们要继续下去，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继续的努力做神和用的器皿。从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来感恩来说，从第一个种子利迪亚这一群的人当中，看到教会平稳的增长，我们为他们感恩。他们身份的改变，从罪人的当中成为神的仆人，我们为他们感恩。因为这个身份也带来了责任，因为他们的参与在神国里面，这一个是一个蒙福的态度，也应该就是我们今后的方向。弟兄姊妹们，神恩待我们，从七月份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旅程，在这个旅程里面，神带领仍然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向前，但是我要挑战你们，我们不要只是做礼拜的信徒。什么叫做做礼拜？就是坐在这里的礼拜，什么都不干。我们要做一个参与的仆人，可以吗？在参与在神国里面，我感恩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当在呼召某一部分的人，某一个都需要的人，你们愿意乐意的回应，这个我感恩。不够，我希望更多的人，不论是在后面，在前面，在中间，我都期待你们一同来参与。在最近里面，我知道大家一直在参与。在最近当中，但以理团契在背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为他们来献上感恩。这一群的年轻的小伙子们，他们不论是在功课上啊，在他们的工作上啊，在他们的前途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忧虑担心，有很多的困惑，但是他们都将这一切摆下，仍然以福音为他们的使命，仍然热衷去带领同学学生来归向神。我为他们献上感恩。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他们在礼拜六他们有一个外展，在27号他们有一个学生的校园的这个 outreach， 同样29号他们有一个迎新。不论怎么样，我为他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的摆上，愿意将自己不论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就做。我看到他礼拜五的晚上他们在包礼物，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哪里来那么多人？但是每一个都愿意去参与，不论在前面在后面。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你能来到当中的时候，你都期待我们能够参与，很多弟兄姊妹在奉献上来参与，有些弟兄姊妹们你们在祷告上来参与。我期待我们不是单一个团契去做事情，那是一个整体，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做。你可以做什么的你就为他们，我们期待大家都能够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经历神，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纵然在人看来是微小的，一定蒙神的纪念。你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可以为他们祷告。这些的小伙子们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就是你可以的。29号他们的迎新会，他们会吃饭的，你可以煮个菜来鼓励鼓励他们，都是一样开心的事情。大家都在这个福音的份上，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一起参与。他们在前面，我们在后面，我们来支持他们。 年轻人，就是你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还是所有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同心来参与这一个福音的使命，神交托我们，给我们仆人的责任，圣徒的责任，我们要扩展神的国。你要是愿意的，不论是这几次的聚会里你能够是否出席，但是你都愿意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以做什么我都愿意来参与，有什么需要我的我都可以参与。有怎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可不可以站立，我们一起为你们祷告。不论做多做少，要是神你怎样感动我，我就愿意去回应。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你的仆人保罗他为这个教会充满了感恩。我们感谢你，这个教会的美好的榜样也鼓励了我们。今天我们非常感恩，今日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有机会的参与。主啊，再一次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你没有丢弃我们，你让我们去经历。主啊，你要我们从罪人当中得到儿女的名分，也得到圣徒的责任。但愿主帮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学习你的样式。同样也求你，今天我们领受你那么多恩典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去懂得怎么样去回应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为到一群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他们站在你的面前，主啊，他们就愿意被你使用，不论在福音的事工上，在天国的扩展事工上，他们参与着什么的角色。主啊，求你都大大的使用他们，你纪念他们。纵然我们是微小的，我们是真的真的好像微尘一样，不值得什么的，但是你却是从粪堆当中来高举他们。主啊，就是求你来看顾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这个福音的心智没有忘记，让他们的福音的心智一直坚持，能够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啊，我们愿意，特别在这一段的阶段里面，他们有很多的事工要摆在你的面前，但愿主这一点的火焰愿你来使用，也帮助他们，让他们手所做工蒙你纪念。不论在前面的，在后面的，在左在右，你都看到，让我们就成为一台在主的面前蒙你悦纳的器，成为一个器皿，让更多的人透过他们的服事成为你所合用的工人。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的教会。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我们一同来唱